好，我们感谢主啊，那真的是主丰盛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来一起聚集来赞美他。那今天呢是复活节，是我们特别的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特别的感恩，特别的赞美他。那我请弟兄姊妹呢跟我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的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感谢主哈。那这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复活在我，其实原文也有一个另外的译法，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呢，主在这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不单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去定睛基督，我们也去看主在我们的身上，他有极大的美意，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他。所以我们真的去明白，越知道这个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越发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就叫死里复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复活，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不单是这样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你也把死里复活的真理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去明白，使我们越明白真理，你的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主，求你特别的施恩，让我们今天在讲你的死里复活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得最大的自由，因为这是宇宙间最大的神迹。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的道，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不管是听直播，还是看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得自由，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力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带领我们，来激励我们，来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主题呢是死里复活。那我们这周呢就是我们还是我们说的受难周最后一天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上个主日我们讲受难周哈，就是刚进入受难周。那受难周的第一天叫什么呢？叫荣耀日，就是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然后我们说第二日是权柄日，我们看到主耶稣施行权柄，那他的权柄大得不得了，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用信心就可以像他一样，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移山填海，对吧？然后第三天呢，我们说是训会日，就是主耶稣在这一天跟门徒讲了很多宝贵的真理，让门徒更明白圣经。当然主耶稣一生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都在跟我们讲真理，那我们特别要纪念这些。那第四天我们说是静修日，就是在那天或者叫安静日，主耶稣在那天呢，圣经里面就没有特别记载他做了什么，我们说很有可能主耶稣那天安静在主的面前，就是他虽然面临着十字架最重大的事情，但他知道要靠近上帝，因为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阿们吧。所以要到主面前。那我们说第五日呢，就是我们的星期四，就是团契日，就是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而且设立了圣餐，就是逾越节的圣餐是在那天设立的。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是过逾越节，我们是圣餐礼。所以我们每个月，我们教会我们都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第六日我们知道就是受难日，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七日他安息，那第八日他复活，按他说的三日后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最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明白。那我们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话，其实真理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丰盛。那么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和19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我们看到 这节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什么呢？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所以复活对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也好，对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也好，它是根基性的。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整个基督教都崩塌。所以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福音信仰的根基，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决定了我们整个圣经它的圣经真理所向我们展现的面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那包括今天早晨我过来的时候，我在这个手机上看到有新闻，就是复活节那个之前，就是英国的那个现在那个英王，他不是发表了一篇讲话，但是也惹起一些争议。为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好多人真的很软弱，他复活节的时候应该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他居然要表现说对各个宗教的尊敬，所以很多基督徒很不满。就是本来复活节是纪念基督的，你干嘛要表现对什么伊斯兰教对佛教一视同仁呢？哎，耶稣基督的复活难道其他宗教有吗？其他宗教的教主有一个活过来了吗？完全没有嘛，你何必在这个日子做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人是何等的软弱。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特别去看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根基牢固无比，这个根基是唯一的根基，其他宗教都没有，对吧？那有些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福音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就要从三个角度去看。第一个，我们去看看基督的死和我们的信仰，特别和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基督的复活又跟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有什么关系。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讲说基督的死里复活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讲说基督教的精髓，他们就说就是那句，说什么呢？说你要怎么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其实这句不是基督教的最精髓的，基督教的精髓是什么？基督教的精髓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其他都是白讲。你如果把基督的死里复活拿开去讲，你要爱人了，你要谦卑了，你要什么之类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就没有区别。其实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基督教的根基一定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就要好好的定睛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去看一看这件伟大的事情对我们的信仰，特别对我们领受的福音，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诸多的信仰教义当中的一条，还是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说我们讲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分三点讲的时候，第一点我们来讲基督的死，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与因信称义的福音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思想。那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简单的跟大家一起去再去重温，其实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我们说来去认识死亡，我们去看看死是怎么回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弟兄姊妹，那这节经文呢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死，是上帝说的，说死怎么回事，死怎么来。上帝有没有说我创造了生物，有生就有死，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上帝说什么呢？其实上帝前面还有一句说，其实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果子，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述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结果亚当夏娃他们故意背逆上帝，结果怎么样子啊？结果死就临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生在死中。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说死亡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我们说死亡不是上帝创造的，死亡是堕落的产物。如果我们没有堕落就没有死亡，如果没有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去背逆上帝，故意去吃上帝说不要吃的果子，就没有死亡。阿们吧。所以不要觉得我们有时候不看上下文，我们在这里因为篇幅有限，我只放了一节经文。你去看圣经，上帝说伊甸园里面的果子，其他的果子你随便吃。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以为上帝很苛刻，说你看就专门放一个分别上树在伊甸园里引诱我们，上帝说我在伊甸园里面放了千千万万棵树，有千千万万的好东西我都给你了，只是这一个叫你不要碰，结果你偏要碰，这是人自己的问题。阿们吧。 你真的去看到这些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明白，死亡不是上帝的创造，死亡是源于人的堕落。而且我们说死亡的真意是什么？死亡的真意不是说我的脑电波没有了，我的心跳停止了，我的呼吸没有了。死亡的真意是什么？是与神隔绝。阿们吧。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当时他们就开始躲避上帝，这个其实死已经开始了。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说我们是出死入生，同意吧？如果你不正确认识死亡的话，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说我出死入生呢？我明明信耶稣还没有死啊，我是信耶稣的时候我还年轻力壮呢。不，你信耶稣的时候，因为你还没有，你在信耶稣之前，因为你还没有脱离罪，你是在死的权下，阿们吧。所以你是出死入生，在信耶稣之前你是与神隔绝，你信了耶稣以后才与神联合，这是不同的。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说讲到死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再读几节的经文，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五十六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我让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到说罪和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一生在罪的捆绑之下做了罪奴，然后你为罪服侍了一辈子，然后罪说你一直服侍我，我很公平的，我要给钱给你的，给你什么？
死。
给你死。你服侍罪服侍一辈子，罪说我给你死，所以你一直在死的权下。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五十六节，他讲说其实死呢，在这个东西它有个权势，它的权势是什么？它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权势是什么？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什么？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如果没有罪，那么其实即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基督教，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世以后，我们说举办一个安息礼，对吧？因为死的毒钩被拔掉了，对吧？它不一样了。然后他说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律法。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只要你还在律法之下，你一定怕死。所以有些基督徒虽然讲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但是还是很怕死。为什么？因为我在律法之下，因为我太看重律法，我太轻看基督。所以你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讲什么呢？说尽末了毁灭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死。所以死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仇敌。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他把最后的仇敌都打败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最后的仇敌都打败了，其他的仇敌怎么样？其他的仇敌都不在话下了。如果我们打过游戏就知道，对吧？你打游戏的时候，是一上来就遇见那个最大的 boss 吗？不会，你一上来遇见的是什么？虾兵蟹将，打打打打，最后遇见最大的 boss， 只要把最大的 boss 打死，意味着你就一定全然得胜，同意吧？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表明他把那个最强的最可怕的仇敌彻底打败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再去简单的总结，我们说我们去认识死亡。你去认识死亡的时候，你要知道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去看罪和死之间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而我们之所以怕死，就是因为罪的权势我们没胜过。如果我们胜过了罪的权势，我在基督里不再定罪，所以死就永远吓不住我。所以你看基督教的那些殉道士，我们那些殉道士他们殉道的时候是不是个个悲悲切切，或者是像那些咬牙切齿，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那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初代教会第一个殉道士是谁？斯提凡。 斯蒂凡殉道的时候，那些人拿石头把他打死的，不是用枪打死的，用石头打死一个人是很残忍的，因为他要经历那个痛苦。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他就在基督的怀里安息了，因为死的毒钩、死的权势、罪的能力在我身上都不存在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讲到死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再讲一点点。我说再讲什么呢？就是你去看关于上帝为什么这罪人要死，其实上帝他是绝对公义的，同意吧？人要死是不是上帝的对罪人的公义的审判呢？是的。但你还要注意，上帝许可死临到这个世界，也因为上帝的慈爱。上帝公义的时候，是不是把慈爱踢开，然后说我现在是公义的，不要跟我讲慈爱，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慈爱的时候，是不是把公义踢开，说我现在正是慈爱，不要跟我讲公义，是不是这样子？都不是。上帝在我们当中，他每时每刻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既公义又慈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上帝让罪人死也是因为他的公义和慈爱。怎么体现出来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信的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会死，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死，这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好事，好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世界很糟糕，对吧？我死了离开这个糟糕的世界，我就去到美的不得了的天堂里面去了。说的难听点，我巴不得早点死，对吧？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糟糕，真的就像你假设你们家原来住在那个贫民窟，住在狗洞里，是吧？狗洞里，广东话叫狗洞，对不对？住在狗洞里，然后呢，哇，有一个很漂亮的别墅，全部都收拾好了，环境也好，各方面都好，然后让你去住，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好留恋我的狗豆啊，我就喜欢我们家床上都是虱子，然后地上都是乌七八糟的，然后脏得不得了，我就习惯这个环境，我就是不想去呀。如果我去到别墅啊，我得把我们家垃圾都搬过去，然后我才住着舒服，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巴不得赶紧搬过去，同意吧？所以上帝许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死。你不要觉得说，怎么耶稣不是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吗？我怎么还会死？是好事，阿们吧。但同时对这个世界，世界很多的罪人，上帝许可死临到这个世界，神的意思也是好的。为什么？让人类社会有新陈代谢。你知道人是越久越恶，圣经上面说的，同意吧？所以恶人越老越坏，所以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中国古书都这样说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那些坏蛋都不死，这个世界已经是地狱。你想想，假设秦始皇今天还在，怎么样？东条英机还活着，怎么样？希特勒还活着，怎么样？商鞅还活着，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可怕，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对世界来讲的话，如果恶人不死，那真的很可怕。所以之前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采访，采访马斯克，马斯克说的很有道理，因为这个人很天才嘛，对吧？各种东西又是星链的，又什么脑机接口。有人问马斯克说，为什么你不研究让人永生的这些东西？马斯克就讲了大实话，他说，我觉得老家伙死掉是件好事，是吧？让人类社会新陈代谢啊，因为越是不想死，那些一般都是很有问题的人，对吧？都是这些人把这个社会搞得这么糟糕的，所以他们死了有好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说梁弟兄，我们当中有老弟兄姊妹哦，你不要说这些话。我不是，我们的老弟兄姊妹是很可爱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年轻的，阿们吧。但是像我们说的，我们知道主若接我走是一件美事，这是我们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上帝让人犯罪了以后会死，是上帝怜悯人类社会，要不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地狱，没什么好的，很可怕。如果那些人，你看今天不就有这样子吗？有些人为了自己活着，他愿意杀掉婴孩，同意吧？为了有些人搞那些所谓的干细胞，搞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背后就是有这些问题的。你要看见那些人为了自己活着，他不惜不掉，不要说杀掉一个人，杀掉100个人、1000个人，他都无所谓。所以这些人死了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到有些国家很坏的那个统治者，大家就经常会传谣言。传什么谣言？说那个统治者得了不治之症，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说你用什么制度，用什么之类的，这个人都死不了，都弄不下去，只有一个东西能把它弄下去，干什么？死。感谢主啊，这个世界里面有死亡，真的要感谢主。如果没有死亡啊，我们今天就是北朝鲜，同意吧？ 如果那个人不是在水晶棺里面，现在还在统治我们，你说多可怕。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讲死亡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觉得死很可怕，好像上帝很严苛，没有，上帝让这个世界有死亡，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这是我们的重点，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我们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下，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讲这个世界里面从亚当以后人人都要死，但只有一个人的死叫做独一无二的死，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死，其实就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两边有两个强盗，大家还记得吧？对吧？然后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一开始是一起嘲笑耶稣。你不，我们中文因为没有单复数看不出来，说和他同定的强盗也强调他，但你看原文，你看英文圣经，那个和他同定的强调是复数，什么意思？是两个强盗都在你嘲笑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你看到这两个人自己都快死了还这么强横，跟我们真的是差不多。但是其中一个强盗被圣灵感动，他就突然开始改口了，他说我们是该死的，但这个人不应该死啊。然后就跟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说了这句话，耶稣怎么回答他？
今天
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这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强盗懂多少关于福音的知识？这个强盗认识多少圣经真理？没有。但是他只是做了一个事情，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为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基督的死是独一无二的死。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的说，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人的时候就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是为我们死，他不是为他自己。他为我们死表明了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那我们就一个问题就来了，说对啊，你爱一个人，爱一个人可以啊，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为什么非要用死这种方式？耶稣为什么爱我们就必须要为我们死？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不为我们死，结局是什么？我们就得灭亡，同意吧？我们如果要灭亡，耶稣能不能爱我们到永远？就不行。所以耶稣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说你们不能死，因为你们一死就是永死，你们永远胜不过罪，你们会灭在地狱里。但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为你死，我担当你的罪，担当你的过犯，我替你死，这样子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就把永生带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一般人的死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再把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我们先把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里面讲的保罗在这里剖析，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并不是你悔改的时候耶稣才为你死，并不是你说我要信上帝的时候耶稣才为你死，是你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你死。然后保罗在里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同意吧？就有些人很好，我觉得他太好了，他死了太可惜，我要替他死，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对吧？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基督是为什么人死？
罪人。
在我们一点都不可爱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所以因信称义并不是你把自己变得可爱你来信耶稣，福音不是说你把自己搞好了来信耶稣。 所以你看我们人的天然，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慕道友，我们会去跟他传福音，他说你讲的这些我都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呢稍微等一等，你别他你不要他一说我稍微等等，你就说那好吧给你等，你注意你要问他为什么要等。很多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很糟糕很不好，所以等我搞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你明白吗？很多人等是因为这个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跟他去讲，不是，耶稣是为罪人死，耶稣是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当然你可以不用罪人这个词，因为你用罪人他就误会了，他又跟你去讨论，你说我们不可爱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了，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好才来信耶稣，你是信了耶稣你才能变好，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是搞好了才能信耶稣，还是信了耶稣以后才能变好？你信了耶稣才能变好，次序错了，对吧？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神的爱就借着基督替我们死而显明。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这里的除去世人罪孽还有一个词是什么？背负世人罪孽。那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是想让大家去回想，回想什么呢？你去看我们圣经里面教导关于罪的解决，和人自然而然想到的和宗教想到的方法绝对不一样。我们犯罪了该怎么办？我们犯罪了该怎么办？圣经里面教我们的方法和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自己一般说犯罪了你要悔改啊，犯罪了你要受惩罚呀，犯罪了你得赔偿别人呢，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犯罪了总得亡羊补牢吧。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特别是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在西乃山把十诫赐给摩西，然后又跟摩西去讲解以色列人犯罪了做什么事情？献什么祭？献赎罪祭。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基督教和任何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你犯罪了根本不是靠你的悔改，你犯罪了是干什么？是靠主来去赦免你，去靠那个献祭的羔羊。弟兄姊妹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同意吧？所以你去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思路是宗教的思路，他总是强调要悔罪啊，要悔罪啊。基督教里面强调的不是悔罪，基督教里面强调的是赦罪。我们刚才宣告我们的信仰告白说，我信我悔改，是不是这样说？说我信什么？我信罪得赦免。谁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罪的解决根本不靠人的悔罪，而是靠上帝的赦免，而是靠主的赦免。所以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羔羊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他，他用信心的眼睛，用灵力的眼睛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而是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再讲，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你仔细看，旧约的时候他们要牵一头牛或者牵一头羊过来献赎罪祭的时候，要祭司要怎么样子呢？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明什么意思？表明我们的罪都归给什么呀？归给这个祭牲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世上的宗教一定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的罪怎么解决？谁来赎我的罪？谁来赎我的罪？对了，耶稣才能赎我的罪，不是我自己的补救来赎我的罪。你去看，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很多基督徒的观念和异教徒没什么区别。他讲的赎罪就是讲我怎么去赎，我怎么，你总要赎罪吧，你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人能赎罪吗？弟兄姊妹，人能够把罪赎了吗？人赎不了。弟兄姊妹，凡是想靠自己的行为去赎罪的是诡诈的天平，绝对是诡诈的天平。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说是诡诈的天平？这几天大家如果反正不是这几天的，你如果去关注新闻，总有这些事情。比如之前不是看到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年轻人说的泄愤，然后呢开车就乱开撞死一家三口人，对吧？然后你去听那个录那个网上讲的时候是很气愤的，就这个年轻人的爸爸就说，你们家死了三个人，这叫天灾，你们现在想让我的儿子死啊，这个叫人祸啊，他当时生气撞死你们，你们就当是天灾就好了，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犯了罪，然后我通过补赎来补救我犯的罪，这个就是无耻，阿们吧。 圣经里面从来不讲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以牙还牙，干什么？以眼还眼，你撞死人了你就得死。所以我们的法律没有按圣经来，所以给恶徒制造了太多的机会。圣经里面不这样讲，圣经里面就是你怎么伤害别人，伤害就怎么还回给你，这才公平。你看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人是个精神病，所以呢又免责了，这个人是个未成年又免责了。所以有些人懂了这个，有些未成年犯罪，中国的现在的未成年犯罪是非常可怕的，同意吧？有些人说我不到十八岁，我不到多少岁，他随便作恶。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这个人杀人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所以不能杀他？圣经从来不讲。圣经里面有讲说这个人是个精神病，所以杀了人不能动他，有没有？圣经说谁杀了人就该死，就这么简单。你去看到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赎罪才是最公平。阿们吧。所以犯罪的他要死，我们刚才讲了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死的毒钩就是罪，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说我要替你们赎罪，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有没有把天上的星星月亮拿来说我拿全宇宙做赎价来解救这个人？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他怎么解救我们？他死了，他替我们死了。他是不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之前我们有姊妹问我，就说你去看圣经里面讲过，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兵丁拿枪刺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对吧？那血和水流出来怎么回事？我们说有血流出来是很正常，为什么有水流出来？就是人的心脏外面有一个心包，心包里面是有水，是给心脏降温的。因为我们的心脏从我们在母腹之中就一直跳，一直跳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上帝造的心脏是任何人造的机械没法比的。所以不要羡慕机器人，我跟你讲，机器人十年不换件已经算是非常厉害的机器人了，对吧？我们的心脏别说有的人跳一百年，原来在创世纪里面有些人心脏跳了多少年啊？跳了九百多年。你有见过九百多年的工业品吗？你见到的，对吧？但是这个心脏一直跳，它要有一个东西让它降温，什么东西？它心包里的水。所以那个枪刺到主耶稣肋旁的时候，心包被刺透了，水要流出来，才有血和水。那水流，心包被刺透，人是不可能活的。所以耶稣一定是死了，阿们吧。他一定是彻底的死了，而他的死是为了什么？担当我的罪。所以他担负了我所有的罪，他就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有没有背负你的罪孽？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耶稣背负了我的罪孽，
耶稣背负了我的罪孽，
耶稣背负了我全部的罪孽，
耶稣背负了我全部的罪孽。
所以你罪得赦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的死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都不行。就是我们讲过这个比喻，假设我跟某个弟兄，我们是好哥们儿，这个弟兄要判死刑了，但我也判了死刑，他马上执行，我三个月后执行，然后我跟他说，弟兄我替你死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豪气呢？你替什么呀？你也要死的，你替什么呢？只有无罪的基督能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使我罪得赦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看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到基督的死，那也像我们前面讲，我们说我们要看看基督的死里复活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基督的死和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其实如果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如果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所以当你反对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反对基督。那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看，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基督的死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一起再来读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基督的死和我们的因信称义关系重大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替我死，为了赎我的罪而死，阿们吧。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信仰宣告说，我信罪得赦免。 我的罪的解决不靠我的悔改，不靠我的眼泪，不靠我的赔偿，你的赔偿是九牛一毛。你既然犯了罪就伤害了别人，这个伤害是大的不得了，而且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不是靠我的悔罪，我也不能赎罪，我靠谁来赎我的罪？我靠主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来赎我的罪，所以我的罪是被他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怎么能够被称为义？因为耶稣替我担当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只能去接受。阿们吧，我只能去接受。接受是什么？接受就是信，我接受基督为我死，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在给弟兄姊妹施洗的时候，我们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你接受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或者我们说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只要肯定的说我接受，我们就宣告说你得救了，你有永生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才能把我一切的罪都解决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我接受，我接受，所以他就是我的义，他就是我的义。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不是自己培养出义来，我是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靠行为补赎就是诡诈的天平，靠行为补赎就是诡诈的天平。所以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又不想靠近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总想说，难道靠行为不行吗？难道我补救一下不行吗？不行，每一个罪都是致死的，所以我们不能靠行为，我只能靠耶稣。阿们吧。而且当我去靠耶稣的时候，你还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当你去靠耶稣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我跟基督联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干什么？因信谁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与神联合。然后我跟上帝联合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就一个奇妙的工作发生。大家记得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联合的时候，讲到人的联合的时候，在创世纪就讲，所以上帝造了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上帝就说了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与妻子联合，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按照圣经来讲的话，两个人一结婚，其实圣经不分什么婚前财产协议，我们现在这是人发明的，说婚前财产协议，说这个财产是婚前是我爸我妈给我的，跟你没关系哈。将来我们结婚离婚的话呢，这个钱你不能分。其实只要签婚前财产协议，都是为了以后离婚做准备的。但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如果你们联合了，你们原来结婚之前你们的债务一起分担，你们的财富也一起分担，是全部互相，你的归我，我的也归你，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就表明我跟基督联合。我这里有什么？我有没有义？
没有。
我有没有罪？
有。
我的罪多不多？
多。
基督有没有罪？
没有。
基督有没有义？
有。
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
完美。
所以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联合。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说你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又和他一起复活，对吧？所以怎么叫归入他的死？我有罪债，但因为我跟基督联合了，所以我的罪债就成了谁的？成了耶稣的了。耶稣有义，他跟我联合以后，他的义就成了什么？成了我的。所以耶稣的义归给我多少？全部。如果耶稣的义只归给我们一部分的话，这叫婚前财产协定，这是为离婚做准备的。所以耶稣的义一定全部都归给我，同意吧？而我跟他联合了，然后呢我的罪怎么样子呢？是不是归一部分给他？全部归给他。所以你就明白有些人讲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刚信主之后，被一些错误的传道人讲的错误的道给他给固化了，他就特别难理解。因为我遇见不少弟兄姊妹都说，我们信耶稣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是我一信耶稣，信耶稣之前的罪耶稣都赦免了， 信耶稣之后的罪我必须悔改，我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就不赦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焦虑的问梁弟兄说，梁弟兄，我小时候犯的罪怎么悔改呀？我说对呀，你都没看过你的后背，你好多罪你都不知道哦。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你永远上不了天堂哦。搞错了弟兄姊妹啊，这不符合圣经。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全部的义都算成是你的，你全部的罪都算给基督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阿们吧。你去看基督的死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什么意思？我们如果大家有些弟兄姊妹喜欢读但以理书，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读但以理书很搞笑，最关键的信息他读不到，他整天哎呀，但以理书是讲预言的，我在想这节经文是不是讲中国，那节经文是不是讲美国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其实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跟但以理说话的时候说了好几次，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是被上帝所爱，凭什么我们大蒙眷爱？你说梁弟兄啊，我这个人很谦卑，耶稣看上我谦卑了。梁弟兄，我很有口才，耶稣看见我的口才。还有我声音特别好，我唱诗的时候，哦，那个胸腔共鸣啊，好的不得了。耶稣知道他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他看上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不是，你这些东西在耶稣面前渣都不算。耶稣为什么爱你？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因他自己的缘故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他看我们是又美又善。为什么？因为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我该受的咒诅基督全部都承担，而基督所有的义都给了我。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很美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大蒙眷爱的。因为什么缘故？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是大蒙眷爱。然后把你的名字加进去，我是大蒙眷爱的梁志勇。你要把你的名字加进去，我就是大蒙眷爱。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看基督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敢说，我们说你看人家但以理那多勇敢呢，是吧？遇见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艰难，包括什么要拜那个大金像他也不拜。咦，这人大蒙眷爱。梁弟兄，我可软弱了，我今天来聚会之前我就软弱了，我今天赖在床上不想起床，所以今天来聚会都迟到了，我都不敢说我是大蒙眷爱。你大蒙眷爱根本不是因为你的表现，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基督替你死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见，我们说你看基督的死，你认识死亡，你知道基督是独一无二的死，你知道基督死是担你的罪，是为你死，所以你因信称义。你的罪的解决根本不靠你的悔改，你的罪的解决是靠赦免。而上帝怎么赦免我们？他把我们的罪归在谁的头上了？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手重重的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宣告我的罪都归给他了，他的义怎么样？都归给我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来去看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死了而且他复活了。我们说你刚才讲他死已经我们很得安慰了，我觉得够了，为什么还要讲他的复活？我们说他的复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基督的复活必然导致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我说为什么基督的死必然导致因信称义？我们先一起来读下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14-20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所属的果子。
所以你看电影里面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是枉然的，我们整个信仰要崩塌了。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成了出熟之人的果子。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说，如果有人问你凭什么你说基督复活，说因为基督活在我心里，其实这个答案不太好，因为活在你心里的东西多了， 是吧？有些人贪财，钱也一直活在你心里。基督的复活不是因为活在我心里，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阿们吧。因为你只是讲说基督活在我心里，没有任何说服力，没有任何说服力。你去看我的生活，你去看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带来的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为什么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因信称义这么重要？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基督复活宣告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完美的得胜。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是为了担我们的罪，对吧？他是为了担我们的罪，然后他担我们的罪，他就死了。而复活宣告的是什么？宣告他得胜死亡。阿们吧。他担我们的债，他把我们的债还清了，他才能复活，所以宣告他完美得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其实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和一切宗教的区别。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失败的，所以宗教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特点吗？宗教有一个特点叫做凄美，就是很凄惨的美，因为他没有得胜。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失败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基督教里面，你不是在福音里，你不是高举基督的福音，你身上展现的也是凄美，就是你也是显出的不是得胜，而是失败。其实基督徒身上显示失败的时候多不多？很多。你看，当甚至连彼得他们没有定睛那已经复活的基督，没有定睛完全得胜的基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不信，所以主耶稣让他探手到肋旁，对吧？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当我们不能定睛耶稣基督，不能高举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所以后来你注意，彼得他们又跑去哪里去了？又去打鱼去了，重操旧业了，已经忘了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鱼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基督又到加利利的海边再找他们，三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彼得他们越来越多的看见基督的得胜，看见基督是完全的完美的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整个信心被激励起来。所以基督教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因为基督是完美得胜的。我是在完美得胜的基督当中有份的人，我去做工，我去征战，不是我要把得胜献给基督，是我要把基督那个完美的得胜支取过来显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基督的得胜有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说讲到这里，我再讲，我说基督的得胜是中保的得胜。我们一起再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箴言二十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然后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你注意箴言二十章十六节说，如果你为生人作保，如果你为外人作保，那么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承担，你要承担。这就是中保人的意义。中保什么意思？我们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就明白，你做生意的时候，别人说不行，我担心你这事儿你搞不定，你得给我找一个中保过来，就是找一个中介人，这个人跟你一起签字。如果你搞不定怎么办？中保干什么？中保得承担，他是担保人，你明白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随便被人担保啊，你为人担保的时候，将来你的衣服要被拿走。你随便为人担保的时候，就像今天有些人不知就是去贪便宜，所以老的弟兄姊妹也好，年轻弟兄姊妹也好，你小心。有些真的，之前我看新闻，有些老人家就贪了一斤鸡蛋，然后别人就说你要领鸡蛋，把那个身份证拿过来啊，你要把你的微信拿过来，然后干什么？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帮他们签了什么贷款协议，是吧？就把他的钱就骗走了。为什么签的那个协议一般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担保协议。你签了担保协议，所以这个公司破产了，这个人出问题了，你要来担当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经又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对吧？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 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中保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不是被骗做了我们的中保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7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主耶稣做的是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他甘心乐意来做我们的中保。什么意思？耶稣知道我们欠的罪债有多少不？知不知道？完全知道。耶稣甘心乐意说，我来做他们的中保，然后他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罪债自己还得上还不上？一点都还不上。然后耶稣说，我来还。怎么还？我们刚才讲了，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那你说跟复活有什么关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做了这个某个弟兄姊妹的担保，然后呢说这个弟兄姊妹欠了100万，然后说因为你是担保，这个人还不起，然后警察就把我抓走了，把我抓到监里了。抓到监里以后，我说我是很爱他，所以我就签了约做他的中保，但是我家里面只有5万块钱，怎么办？警察会不会说，法庭会不会说，哎呀你这个人这么有爱心，算了算了回家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做了中保你就得承担责任，所以我就进了监牢，我就出不来了，你明白吗？我就出不来了。但是我帮他担保，他欠了100万，但我家里呢有1亿，是吧？确实这是我的好兄弟，我决定为他做中保，我决定承担他的责任。所以他欠多少啊？欠100万，我一分不少都拿给你，给你100万。给完了以后，警察还能不能抓我？不能，我就出来了，同意吧？所以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死。他死了以后又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事情？表明他把我们的罪债还清了没有？
还清了。
还的真的彻底还清了，还是还清了我们信他之前的？
彻底。你
今天以后犯的罪他还不还？
还。
今天犯的罪还不还？
还。
还，全部还清了，所以他复活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表明这是中保的得胜，中保基督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债，然后他彻底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讲，我说这个跟我们的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你注意，只有基督教的因信称义是这样去讲。因信称义是什么？是我用信心支取基督的得胜，这就叫因信称义。我不是努力得胜然后交给基督，其实你得胜不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谁敢举手说，在我今生做的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是完美得胜毫无瑕疵的？有没有？
没有。
梁弟兄，我小时候有一次考100分哦，那个是不是你完美得胜呢？不是，我们做不到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基督的得胜是什么？是完美的，是完全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宣告基督的得胜，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说，我因着信心接受基督的得胜，我加入基督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必胜的确据。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不是我努力争取得胜，而是我要把基督的得胜领受过来，化到哪里？化到我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的得胜。所以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背过那个经文，对吧？说得胜的确据，说神是信实的，然后神不会让我们遇见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神就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承受得住。所以我们很感恩。但说实话，如果你仅仅这样去看的话，这个叫得胜吗？这个顶多算逃跑啊，有的时候，对吧？上帝知道我受不了了，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跑了，但我敢说这是得胜吗？但我们为什么敢说基督徒是必胜的？因为我因信称义，因为我用信心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得胜支取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弟兄姊妹啊，这是大的不得了的得胜，同意吧？而基督的得胜只要化到我的生活当中，我必然得胜，而且得胜什么呀？得胜有余。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那里讲，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我们就不单可以征战，站立得稳，而且得胜有余。保罗这个经文是不是只写给刚强的基督徒的？这个经文写给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看人的表现，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保罗凭什么敢把得胜有余的真理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他根据的是什么？他根据他的经验，根据我们的表现，还是根据耶稣基督？根据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你去，我们说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把基督的得胜接受过来，所以我信耶稣，我就是接受基督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向我们宣告，就是福音的全能。宣告什么？宣告救恩的工作是完美的完成了。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这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成了。其实他是宣告说这个事已经完美完成了。那他的完美完成在哪里体现出来呢？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在预告，他已经在宣告。那么我们看见完成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复活的时候。所以你不单是看见十字架，你要看见空坟墓。所以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天主教不太一样。你注意，天主教的十字架呢，他们一般在十字架上面有主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苦像，对吧？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呢，就单纯就是一个十字架，没有基督像在上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基督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基督已经复活了，阿们吧。你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再来读几节大家其实很熟悉的经文，让大家在死里复活的福音当中去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如认罪的时候是洗多少？是我认多少罪洗多少罪吗？不是，洗净什么？你一切的不义。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是主耶稣讲的，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担当的时候，他这位中保为我们受死，来去赎我们的罪价，然后把我们的罪债都担当。如果我们的罪债他有一分没还清，他能不能从死中解脱出来？不能。所以他从死中解脱出来，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宣告说你们所有的罪债我全都还清。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才洗净我们什么？一切的不义。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真的是让我们去看，我说再去做对比。对比什么？我们再拿福音和宗教去做对比。福音是全能的，福音是无敌的。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在哪里最好的体现出来？基督的死里复活。罪债是最可怕的，耶稣基督担当了，然后他还从死里复活了，说明罪债没有压垮他，同意吧？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遇见的挑战和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债相比，你的挑战大还是罪债大？我们的罪债比我们遇见的挑战要大一千亿倍、一万亿倍都不止，同意吧？耶稣都得胜了，所以你担心什么呢？对吧？但同样道理，我们说其实世上的宗教不断的失败。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宗教徒，我再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说梁弟兄你好像跟宗教有仇啊，你怎么老是讲宗教不好？那我们明明也是基督徒，基督教不是也是宗教吗？我要告诉大家，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福音的基督教和所有的宗教它真的不同。如果你仅仅做一个宗教徒，你不断经历的是失败。这就是我们不愿意高举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我们亲身的经历。但是如果你愿意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愿意尊基督为王的话，你不断的经历的是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把红海分开，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让耶利哥的城墙垮塌，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把腓立比的监狱的狱门那个门都打开。 这就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们说我们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是靠神的能力，神就是我的能力。所以一样不一样啊？其他宗教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来荣耀上帝，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什么？我要接受上帝的能力，让上帝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差距差多少？差无穷倍，同一把。所以你再去看基督教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去看我们刚才讲过的斯蒂凡，我们再去看摩西，对吧？摩西上帝什么时候让他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80岁的摩西有什么本事？他有什么东西？他有过人的体力吗？他有强大的军队吗？他都没有。但为什么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因为这是神的能力。弟兄姊妹，神的膀臂缩短了没有？神的能力能不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上帝愿意不愿意？
愿意。
所以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太多时候只要想培养自己的自义，我就不愿意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彰显。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反对自义的原因。每当你自义的时候，你是想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去用我自己的能力来荣耀上帝，没有，那就是你失败的开始。但是每当我说我要支取上帝的能力，我告诉你，你也能够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也能够过红海，因为神就是我的能力。而且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还宣告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说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完全的得胜。所以因信称义是说基督是我的完全。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基督是我的完全，所以我是完全。我是完全。什么时候我成为完全人的？我信的时候我就是完全人。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其他宗教敢不敢这样说？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敢这样说，都哎，梁弟兄不要说这么绝对，我们是完全人，只是地位上是这样，我们还在追求完全，而且最好不要老是说我们是完全人，免得我们骄傲啊。我告诉你，我说我是完全人的时候，我是指着基督夸口。你不愿意说我是完全人，是因为你不想夸基督，这才是真相。你总想夸你自己，你不想指着基督夸口，所以你不愿意说我是完全人。你不想夸口基督，所以你不愿意说自己是个义人。我为什么愿意说我是义人？我不是说我比别人都做得好，而是我要去宣告说基督的义在我身上，基督的义对我的包裹有没有一点一滴的漏洞？没有。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完美的。基督的义比你修炼出来的义相比差多少？没办法比的，通义吧。我有基督的义，我还说我不是完全人，我不是羞辱我自己，我是羞辱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是等于我不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就说我完全。阿们吧。所以我们对着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会像那些不明白因信称义。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他们教会也很喜欢传福音，但他们因信称义不行，所以他们去带人绝志了以后，他们也满腹狐疑，你知道吗？这个人也许还没得救，是吧？这个人虽然已经绝志信了耶稣了，但很可能还没得救，看下一个阶段他有没有来我们教会参加慕道班。慕道班都没参加肯定不行，是吧？参加了慕道班也不等于他得救，我还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表现，还我还不能告诉他，我怕他知道了以后他抄标准答案，我就不说，我就看他说什么，只要他没说到我心坎上，我就说他不得救。这些人傲慢的不得了，愚昧的不得了。我们要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完全人。阿们吧。你注意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讲了，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狱被人困住，他们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腓立比的监狱算什么？1000座监狱都困不住我们。所以上帝的意思一定是好的，我们只管唱诗，上帝没告诉我们干什么。如果上帝让我在监狱里面住一年的话，估计这一年里面要传很多福音，就住吧，他们肯定是这个想法。然后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监狱的门就开了，对吧？监狱的门开了以后，他们就带狱卒一家信主。 他们一信主，保罗和希拉当晚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马上给他们施洗。你看看今天有多少教会敢给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施洗？今天很多教会所做的根本就违背圣经。你说哎呀，我担心他是不得救的，他都绝志了，你知道吗？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绝志？你去看约翰福音3:16，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约翰福音3:3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论什么问题啊？重生的问题。所以重生的记号是什么？就是信。信的表现是什么？我接受。所以保罗毫不犹豫，施洗施洗，对吧？五旬节上面3000人悔改信主，也不是马上就施洗吗？那3000人当天信当天受洗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很多做法这么古怪，和圣经不吻合？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是因为我们忘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因为我们轻看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我们很多做法是宗教的，不是福音的，不是因信称义的，不是死里复活的。你若是死里复活的，不存在这些疑问的，同意吧？他能够信，就是圣灵重生了他。圣灵不重生他，他就算灭在地狱里，他都不会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你去看启示录那些要灭亡的人，他们怎么说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些要灭亡的人说，神啊，这个让我们躲避全能神的愤怒吧，让大山小山干什么？倒在我们身上吧。你注意他说让大山小山倒在我身上，他都不会说耶稣啊救我吧。一个人只要呼求耶稣啊救我吧，那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福音的大能落在他身上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的死里复活就宣告那个福音的全能完全的得胜，救恩计划已经完成，救恩计划已经完成，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只要领受就行啊，因为他已经全部做好了。救恩计划需不需要我在其中加一点？不用。凡是神人合作都是诡诈的天平，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是神人合作都是诡诈的天平。你想跟上帝合作，对不起，你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最薄弱那一环，永远那环补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因信称义，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我就永不灭亡。阿们吧。得救的确据是基督教独有的特色，连天主教都不敢有，因为天主教扭曲了因信称义。只有我们基督教说，信耶稣的人一个也不会灭亡，永远也不会灭亡。为什么？因为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完美得胜的福音就是我的，那个完美的救恩就是我的。他为谁死啊？为我死。他为谁复活啊？为我复活。所以我不会灭亡的。你想论断我，对不起，我很可怜你。又想论断我说你表现不好啊，弟兄，我很担心你是个假弟兄啊，我很担心你是个假信徒啊。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应对他？你不拿独孤九剑来扎他呢也有用，但是不太好。就是你确定你是得救的吗？你确定你不灭亡吗？你这样扎他灰心了，对吧？我们不要，你只要可怜他。好可怜啊，不明白因信称义。你已经是基督徒了还不明白因信称义，你不明白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信的那一刻开始就永不灭亡了，因为他的福音大有能力。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还宣告一件事情，他是生命的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他就是上帝。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1:25，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节经文我们去看，说梁弟兄怎么能得出你说的结论，说基督就是上帝呢？我们再读多一点的经文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0:18，我们一起来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然后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2:24，我们一起来读。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弟兄姊妹， 我让大家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以前讲到的时候反复跟大家强调过，生命只有谁能赐予？只有上帝。所以当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甚至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宣告我是上帝。然后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他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替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就是神。而他是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谁能够赦罪？谁有权柄赦罪？牧师有没有权柄？
没有。
受害人有没有权柄？没有。你去看旧约，旧约里面不能说受害人说的这样子，虽然他把我妈杀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年轻人，太可怜了，他如果死了就没机会了，所以啊，法官呐，你不要杀他。然后呢，法官说既然你求情了，我就不杀他了。旧约圣经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律法？
没有。
没有。上帝律法很清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死的他必须死，他杀了人他就必须死。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谁能赦罪？只有上帝可以。所以那个摊子被他的四个朋友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小子，什么？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当时就不干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说僭越的话了。为什么说他说僭越？因为赦罪是上帝的权柄，如果你不是上帝，你怎么可以说赦免人的罪呢？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上帝，他就能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我的罪只能赦免，而基督就是上帝，所以我信他，我的罪就得了赦免。只有上帝能赐下生命。现在最厉害的科学家连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他也造不出来，只有上帝可以，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主，他能赦免我的罪，他能赐给我生命。这样子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因信称义就很厉害。因信称义是相信上帝的拯救，是接受上帝的拯救。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是人的自救，区别大不？人的自救厉害还是上帝的拯救厉害？上帝的拯救和人的自救相比是怎么个比例？无穷比零。我告诉你为什么是无穷比零。上帝要救你，你会不会灭亡？不会灭亡。你自己救自己呢？必然灭亡。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啊，弟兄姊妹。所以因信称义为什么被所有的宗教痛恨，包括在基督教里面人想立自己义的那些基督徒也痛恨因信称义，因为你把我的义给剥夺了。但我就是要剥夺，因为你注意，上帝去向亚当夏娃显明因信称义的时候，他都做了这个事情。说啊，亚当夏娃那时候就有因信称义了。对，上帝的救法从起初到末后从来没有第二个救法，只有因信称义的救法。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给自己穿了一个什么衣服？
无
花果树叶裙。上帝见到他们以后没有说，呀，你们好有创意啊，咦，绿色植物做衣服好环保啊，啊，果然是我造的，聪明聪明。上帝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没有。然后上帝还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把他们的无花果树叶裙剥了脱了，要他们脱起来。但是上帝不是让他们脱来羞辱他们，干什么？给他们准备了一件皮衣穿在他们身上。哪来的皮衣？上帝一定杀了一个祭牲，然后用祭牲的皮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去。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信称义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接受神的义，宗教呢练自己的义。我的义是什么？破衣烂衫。神的义呢是完美一袍。阿们吧，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宣告他是上帝，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归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刚才读过干什么？并没有分别。注意这个词，并没有分别，并不是说我们这些牧师传道身上的义就多一点，普通的弟兄姊妹的义就少一点。没有，我们刚才讲了，基督的义是一点不剩一滴不差的全部都干什么？归给我了。一样的，基督的义完全在我身上。你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完全不同。所以因信称义和死里复活密不可分，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因信称义。当我们高举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高举基督的死里复活。
每当你对基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你怀疑的时候，你其实对基督的死里复活你也不确信。每当你坚信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一定会欢喜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是复活节，对吧？今天是复活节，那么我们说他的复活两千多年前，将近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关系很重大。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全宇宙第一大的、最重大的神迹，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呢？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是小还是大？多大？最大，最大。我告诉你，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对整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你记得我说的，对整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不是选出了哪个总统，不是发生了哪件事情，而是基督的死里复活。而基督的死里复活跟我有没有关系啊？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我说我在这里请大家去思想，我们说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我们今天只能抛砖引玉讲一点点。我说我就讲信望爱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我说信，在信上面的影响，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要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死了，然后他也复活了，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祈求。所以我的信心就是相信那位已经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去讲，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全宇宙第一大神迹。全宇宙第二大神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这些人信耶稣，我们出死入生，这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所以你就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我就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而这个第二大神迹的根基是什么？是第一大神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就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我就是，你明白吗？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让我们轻看我们信耶稣这个事情的意义和影响，说你们跟其他人一样，其他人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其他人信佛陀，你信耶稣，其他人讲行善，你也讲行善。其实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其实哎，宗教不都是劝人向善嘛，对不对？是吧？当有人我们传福音，有人这样去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讲吗？我们不会说不对，我们会说对，基督都是劝人向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基督教更牛的地方在哪里？阿们吧，是其他宗教比不了的。你信了耶稣，你就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而这个第二大的神迹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影响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这里只讲两个。一个就是什么？我永远不受控告，谁也没资格控告我。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基督复活我就不受控告？因为基督为谁死？
为我
死。他为谁复活？为我复活。他死是担当我多少罪？他把我全部罪都担当了，他也复活了，说明我的罪债还清了没有？还清了。还清了你凭什么审判我？法官原来可以审判我说我欠债，同意吧？把我拉去说你欠债，你要还债。但是我朋友已经帮我把债还清了，法官还能困住我不？法官还能不能给我发传票说来法院把你那个赔款还清？我这个时候要跟法官说，喂，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看清楚啊？我朋友已经把债都还清了，你怎么搞的？你的书记官是不是没告诉你？你明白吗？所以每当有人要控告你的时候，你要指着谁说话？指着基督。你去告耶稣吧，你把他告倒了再来找我，阿们吧。所以我们永不受控告。其次就是什么呢？我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活必充满神迹。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生活必充满神迹。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神迹就是我得救的原因。我从死中出死入生成为基督徒就是宇宙第二大神迹，所以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神迹的能力就在我生命当中。所以这个能力 他是大有能力还是只有一点点的能力啊？他大有能力，所以我的生活怎么可能不充满神迹呢？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现在遇见一件事情好像红海横在我前面，我知道在我里面拯救我的那位基督一定能够使红海分开。阿们吧。如果有一个约旦河挡在我前面，我愿意用脚踏下去，我知道约旦河一定分开。因为怎么在古时耶稣基督行神迹，今时他还行神迹，我就是他神迹的见证。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是从基督去看，我们是从表现去看，所以我们说神迹就必须是那种啊怎么怎么样子才叫神迹。没有，你仔细去看你的生活充满了神迹。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我们可以安稳？这就是神迹。为什么别人赚不到钱的时候我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平静安稳？这都是神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忘，当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给我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基督的复活把最后最末了的仇敌都打败了，所以基督一定是完全作王那位，同意吧？所以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就是基督在万有当中都为我作王，所以我永远不要绝望。阿们吧。而且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放上，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论述的重点，第一个重点讲基督的复活，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我也要复活。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的能力也在我里面，所以我虽然会离开这个世界，我这个必朽的肉身一定会朽坏的，但是我复活以后呢？我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子？我复活以后会不会还盖带着一个近视镜？我复活以后会不会还身上有这个病那个病，然后让天上的医生来治我？没有了。我今生有没有缺陷？
有。
我今生有没有遗憾？
有。
在天上呢？
没有。
没有缺陷，没有遗憾，一切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是总是有盼望的。弟兄姊妹，我总是有盼望。所以我遇见的困境它的真相是什么？我遇见的每一个困境它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每一个困境其实都是我们提升的台阶，同意吧？每一个困境都是摆在迦拿婚宴的那六口石缸，我只要把水倒进去它就要变成酒。我说今天我再讲，从基督的死里复活来讲的话，每一个困境都是基督彰显得胜的地方。耶稣基督一定要彰显他的得胜，所以每当有困境，每当有征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反应是糟了，哎呀，又遇见困境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又好心又不够好心，就是经常讲说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啊征战多，是不是好心呢？是，但也不够好心，因为话没说完，你知道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焦虑了，说哎呀，服侍主征战多，服侍主的人魔鬼攻击多，所以我得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服侍主，免得魔鬼来攻击我。不是的，你把话说完，服侍主的人征战多，艰难多，得胜也多，而且多的多的多。所以你好好去服侍主，争取一切机会去服侍主。阿们吧。因为每一个困境都是基督彰显得胜的地方，所以困境你不怕了，顺境呢？顺境你只管感恩。所以我们一定是稳行在高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啊，永远不要绝望。说哎呀，现在中国跟美国打这个关税战，对我的公司，对我先生的工作，对我太太的工作影响太大了。梁弟兄啊，你不知道，你不是做外贸行业的，你不知道我们外贸行业现在多难。对，是有难处，但你要记得这一点，你是基督徒，你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无数的神迹彰显基督的得胜，你不要绝望。我们也不知道基督怎么在我们身上彰显得胜，但是他必然彰显得胜。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总是有喜乐，总是有盼望。所以使徒彼得讲说，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当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好告诉他。为什么只讲盼望的缘由？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基督的复活给我带来最大的盼望，永不动摇的盼望。每当你灰心的时候，你去想一个事情，想什么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每当你灰心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基督的十字架，你要看基督的空坟墓，死亡都困不住他。阿们吧。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只担当了我一个人的罪，还是担当了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罪？所以那个重压大的不得了，同意吧？他都复活了，何况我现在遇见的小小困难，真的是小小的困难，阿们吧。所以我永远不绝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点，我们讲说爱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用爱心去传福音。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要传的福音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然后你用什么方式来传？用因信称义的方式传死里复活的福音。什么意思？你看这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人怎么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吧？那我只要从心里相信了，我只要口里承认了，这个人就得救。所以你怎么传福音？你要用爱心去传福音，你要爱这个灵魂，然后因为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为他的。那我要用爱心去传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我用因信称义的方式。我传福音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你去看到基督的死里复活和没看到基督的死里复活，你传福音的焦点是不一样的。你越看清基督的死里复活，你的焦点就越清晰，因为你看清基督死里复活，他已经完美的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传福音的焦点是让他干什么？让他接受，同意吧？只要他接受基督就够了，他就一定不灭亡。你对基督的死里复活认识的越疏忽越不清楚，你就会夹杂的东西越多。那我知道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所以我只要领他相信，我只要让他接受。但有些人说了，梁弟兄，但你注意这里面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是不是必须把耶稣的复活跟他讲清楚，他才能得救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如果你这样理解，你就理解错了。你注意啊，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那个得救的强盗明不明白基督复活的道理？不明白。主耶稣的门徒明白不明白？
不明白。
那个时候也不明白。所以基督复活了以后，多马还在那说，其他的彼得他们都讲说主复活了，主复活了，都跟我们显现了。多马什么反应？多马说我不探手，我不探手摸他的肋旁，我不摸到他手上钉痕，我是不相信的。多马那个时候得救了没有？他早就得救了。他什么时候得救的？他信的时候就得救。所以不是要人明白基督的死里复活才能得救，是让人接受这位复活的基督就能得救。所以他能不能明白和他接受是两回事。阿们吧。他不明白影不影响他得救，他不明白影不影响他接受，不影响。所以基督教传福音的方式是跟所有宗教都不一样。你注意看，所有宗教其实都不是这样的。所有宗教是靠什么方式？都是靠修炼呐、啊，带着你 了解我整套的教义，了解我整个的礼仪，然后加入进来，然后一开始可能叫你叫居士，佛教不是这样子嘛，对吧？然后等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了，然后我再说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哎呀，你现在正式入门了，现在我给你找个老师，给你个法号，有没有听说过？是吧？法号悟能，是吧？就是这样子，法号悟空，是吧？这个孙悟空，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基督教不搞这个的，我们基督教就是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要用因信称义的方式去传福音，你不要用异教之风去传福音。不少基督徒真的是用异教之风传，所以别人都觉知了，都接受耶稣了，还在那怀疑说 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是一个得救的人，我觉得你嬉皮笑脸，我再问你几个重要的神学问题，你一个也答不上来。你知道耶稣是人而信不？不知道吧？三位一体你了解不？不知道吧？今天梁弟兄讲的因信称义可好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一问三不知，哪里是得救？他只要接受了他就得救，阿们吧。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晓得这个真理，我再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去明白。明白什么事情？我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很忧虑。忧虑什么呢？特别为欧洲忧虑，说哎呀，欧洲不得了啊，现在那个伊斯兰教徒啊把欧洲都快占领了，很多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哎呀，伊斯兰教现在势力太大了，完了完了，我觉得欧洲完了。完不完呢？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看的。基督教其实在这方面是任何宗教都胜不过的，只要你高举福音。为什么？伊斯兰教传播的方式是靠女人的子宫，你明白什么意思？他们靠生孩子。他们到了欧洲，欧洲人不喜欢生孩子，他们一生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那样生。然后你不是有福利政策吗？生一个奖多少钱，生两个又奖多少钱。我生到三个以后，我们家全部不工作我都够钱在这儿生活了，然后我就用这种方式传播我的伊斯兰的教义。所以我们基督教是怎么生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怎么生的？传福音。好，我们传福音一年能生几个？一个女人一年能生几个？一个。而且男的能不能生？伊斯兰教的那个穆斯林男的能不能生？生不了。生完了以后那个人是不是马上生来蹦一下就跳起来，然后就安拉伟大 就开始了？没有，他还要长多少年？他起码长20年，同意吧？我们基督教呢？我们基督教马上就能传，是吧？我们到今天正好传了200个福音了，加上今天早晨米粒姊妹那个，对吧？那我们还不到200个人，是吧？我们男的也能生，女的也能生，同意吧？所以你怕什么？而且你再去看教会历史，我真的稍微讲多多一点点哈，我希望大家因为把这个问题帮大家去解决，你再去看教会历史你就更知道，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一次大危机，就是在罗马帝国已经接受基督教做他们的国教的时候，这个时候蛮族攻进来，日耳曼人哥特人攻进来，把罗马帝国把罗马城给毁了。所以那个时候很伟大的那个耶柔米他正在翻译圣经，他听说这个消息，他震动的手中的笔都掉了。然后那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很伟大的书，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上帝之城。就是应对说异教徒冲进来，把这个刚刚基督教化没太长时间但是已经整体接受基督教的罗马帝国要冲散了。哇，基督教世界很危机啊。还有人说都是因为我们罗马帝国抛弃了我们罗马的神，信了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导致这个结果的。所以奥古斯丁要写一本书。但是你注意，当这些蛮族攻到罗马城里面以后，有一群人反向而行，你知道什么人吗？宣教士。宣教士就开始进到日耳曼人当中，进到哥特人当中，进到那些匈奴人当中，干什么？传福音。我告诉你，其实今天的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基督教群体的主体就这些白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的后裔吗？他们就是日耳曼人的后裔，他们就是哥特人的后裔。反而那个传统罗马帝国的那些凋零的不得了了。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绝对有可能。如果今天的欧洲就是这样一路抛弃基督教信仰，上帝会让阿拉伯人可能将来200年之后成为基督教的主力，你信不信？上帝可以让今天的印度人、佛教徒，我们包括我们中国所谓的无神论的大本营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哀叹什么呢？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人类历史，你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你的看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很讨厌有些基督徒一说伊斯兰教就在那哀嚎，就觉得好像我们打不过伊斯兰教。我说伊斯兰教在我们面前是风前的碎节，你知道吗？耶和华的能力是飓风，一下子就把它吹散了。上帝让他们来到基督教国家，神的意思是好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从来永不绝望，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遇见一个伊斯兰教徒，你怎么传福音？也要用爱心传因信称义的福音，来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们古兰经里面讲的尔撒， 信了他就有永生。当然我只是简单讲，你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说要因人而异，但不要灰心，阿们吧，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今天内容讲的比较多，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的复活显明我们一切的罪全部都被你担当了，而且你全部都被我们赎清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不再靠自己赎罪，我们也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悔罪，我们只靠你的赎罪之功，我们就可以安然稳妥。主，特别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的是你的死里复活，我们更清楚的去认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就灵里快乐，我们心里畅快，我们就大有力量。也求主你让我们永不绝望，因为你在你的百姓当中一定去彰显你恩惠的福音的大能，一定会彰显你的得胜。愿你使我们看见你的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大有盼望，也让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经历的不是碌碌无为而的生活，我们要经历的是你大能的得胜，是神迹性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阿门。